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苦灭道圣地第三句啊，或名导演。这个是苦灭道圣地的别名，从这些名号我们就深深体会到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讲经说法，指导一切众生修行，脱离生死，去无上乘啊，就是一乘法，无非是导引啊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不止千差万别啊，无量无数的差别，佛菩萨能以善巧方便奇迹奇理，这句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是真不容易。啊，不但奇迹难，奇理也不是容易事情。啊，无量差别根基，佛菩萨的教诲都不利心得，不利自信，这是理啊。啊，或者我们说，不违背自信，不违背心得。同时又能契合众生不同的根性，根性里头有深有逆呀，有善有恶，善深我们容易体会，恶逆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到，换一句话说根本就不懂佛菩萨是如何的来随顺这一类众生，帮助这一类众生。首先消业障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业障要不消除，他决定不能接受佛菩萨教诲，啊，这是肯定的，啊，所以佛菩萨要度他们呢，先帮助他消业障啊，啊，帮助他消业障那种方便法，甚至于示现地狱，啊。佛菩萨在地狱里面 示现为牛头阿旁一类啊，鬼王啊，鬼族啊，啊，佛菩萨示现的，在里面呢治他的罪。诸位要晓得，那就是帮助他消业障啊，他所造的这个罪业，他必须要受。啊，如果造作罪业可以不受，这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啊，那就没有因果了。所以造作决定要受啊。我们在高僧传里面读安思高的传记，传记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啊，安世高大夫啊，在没有到中国来弘法之前啊，那讲前世到中国来过两次啊，干什么？还命债呀！啊，这是得道的高僧啊。你欠命的要还命的，欠债要还钱的，因果报应的丝毫不爽啊！啊，他两次命债都在广州，啊，都是被人误伤的，死了。啊，他预先告诉别人，我今天出门会被人误伤啊，这个请你不要让这个官府啊不要治他的罪啊，他是误伤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过去生中误伤他，今天应该要还债。还两次命债啊，第三次是安世高的身份到中国来弘法利生啊，安世高确实是很了不起啊，真的是有神通，他能够听鸟兽的言语博学多才啊，啊，很受人尊敬的，在中国佛教里头，早期已经啊，最早已经啊，他是最著名的，翻译东西翻得好，说明夜莺国报丝毫不爽啊，所以佛经啊，现在困难了，佛不在世了，真正善知识我们也遇不到了啊，那么这些都是福德因缘，所谓是学生遇到一个好老师叫可遇不可求啊，老师能够遇到一个好学生更不容易啊，啊，续世因缘啊你才能遇到啊，啊，那么这段事情不但中国古籍里面记载的很多， 现在外国有一些报告啊，也肯定啊，一个人聪明智慧，一生的遭遇往往与过去生中的行业有密切的关联啊。外国用一些科学方法来查证啊，发现呢确实有这些事情，所以佛菩萨时时刻刻在导引我们啊。因此我们遭遇挫折不要害怕啊，遇到苦难要欢喜接受啊，人为的也好，自然灾害也好，通通要接受。为什么呢？消灾啊，业障消除了啊，爆掉了，人富贵也就增长啊，人聪明了，哎，慢慢的有福报了啊。所以人决定不能造业啊，造业什么呢？造业是罪苦增长，迷惑增长，那就难了啊。如果是迷惑跟罪报啊，罪苦啊，要是常常增长的话，这个事情麻烦啊。为什么呢？现前是花报啊，将来的果报决定在三途啊。那为什么一个人受这个罪苦能消业？为什么一个人受罪苦啊他的造业呢？同样是一样的苦报啊，何以往后果报不相同啊？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是愿意承受，不怨天不由人，他业障消了。一个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不幸的事情会叫我碰到？他心不服啊，怨天尤人 啊。那好了，怨天尤人呢，不但呢你的业障消不了，你还在增长。由此可知啊，祸福迷雾确实就在那一念之间啊，这一念的关系太大太大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何以诸佛菩萨不明显的来引导我们？其实佛菩萨做众生的导演从来没有间断过啊。有时候你自己觉察，有时候你自己并不觉察到，这才叫慈悲到极处啊。菩萨示现，这个示现不一定是示现一个人身的，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通通能示现的啊。总在语言不同 果来大德，看飞花落叶，看小河流水啊，听牧童唱歌啊，豁然开悟了，这奇怪呀、啊。啊，这个很平常的现象呢，为什么他在开悟呢？他开悟那一刹那，境界里面有佛菩萨在加持，就是佛菩萨在实现啊，他的语言在这个时候成熟，用这个方法触动了、啊、他的善根呢、啊、豁然开悟啊啊，他不是说早一天他看到这个现象，那他也没开悟，迟一天他也不能开悟，恰恰好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诸佛菩萨对于任何一个众生，即使造作极重罪孽的众生，也没有放过他啊，也没有把他舍弃掉，佛师门中不舍一人。谁能知道？我们这个经论做的多了，我们才明了，才肯定，才不怀疑。啊，这个是佛教化众生、引导众生的事实真相。所以真的是不定现什么身相啊，人的身相、动物的身相、树木花草的形象、山河大地的形象，不定现什么啊，让你触动善根，让你豁然大悟啊。当然最基本的还是教学啊，世尊为我们实现将近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了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是因啊，是你悟如啊，豁然开悟的真因。这个外面境界呢，那是缘触动啊，那是缘啊，缘有，如果没有因，你还是悟不了啊啊，因还是重要啊啊，因那是我们天天读诵啊，天天听经的读诵听经啊，这个听经古人叫做听教啊，这个名词比听经呢，这个名词的确是要殊胜啊。听教什么？听佛菩萨教诲啊，读经请教啊啊，这是修行呢 啊修什么呢？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，这叫真用功啊，真功夫啊听经啊，或者是你读经听教，你要守规矩，这个规矩就是威仪啊，这是属于戒律啊，端端正正恭恭敬敬坐在那边 啊，法师讲经不迟到不早退，啊，端庄坐在自己座位上，这是持戒。放下外语，一心听受，这是禅定啊！啊，这个就是修禅定啊，在净土里面就是修一心不乱的。啊，心念得字字清楚，没有念颠倒，没有念漏行啊，错了一行，啊，这个从头到尾，啊，一字一句都没有念错，这是修慧呀！啊，这是什么慧呢？这叫根本智。啊，听教的时候也是放下万缘，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完全接受过了，没有怀疑。不起一个妄念，不起分别执着，修根本智啊！所以读经听教，这个会听的人都是三学等修，啊，戒定慧三是三学同时修学，听一个钟点修一个钟点，听两个钟点修两个钟点，这样读经听教会开悟啊，不会听的那麻烦了，不会听的那是什么个态度呢？一面听一面打妄想啊，什么打妄想呢？看到经文呢，研究研究，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一句这个法师讲解的对不对啊？或者法师讲的跟某一个古大德注解意思不一样，他在那里起妄想、起分别、起执着，把戒定慧三学通通破掉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贴听我们世间人上课一样，这里头没有戒定慧三学啊。所以你要晓得，在佛门里面啊，我们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在这里听经，一个人会开悟，一个人不开悟，什么原因呢？一个人懂规矩，一个人不守规矩啊，他是在这里听讲，他没有戒定慧，这个人在听讲的时候他在这里修戒定慧，所以你会听不会听啊，你会念不会念啊，这个关系太大太大了。这果然会，哎，这个会呀，哎，它有感应，啊，这个感应是最普通的，也是最平常的， 你会闻到什么？闻到异香啊，你从来没有闻过的香，或者是闻到的很好的好香啊，像檀香一样。这什么原因？因为你真正在修行，天神从这个地方经过，哎，他看到了，他看到生欢喜心了，或长向你致敬了，向你致敬。这个时候，天人身上放下，你就能闻到啊，这个香气，时间长短不一样，短的一两分钟，长的大概差不多可以到五分钟，那么长的时间我想这一桩事情一定有许许多多同学都有这个经验啊，有时候啊，这种异香不但你一个人闻到，你周边的人通通都可以闻到。啊，我是有一年在德州达拉斯啊，陈大川居士的家里，他的院子很大，院子里面他建了一个小亭子，晚上我们有大概有五六个人啊，在一起讨论佛法啊，忽然有一阵异响，每一个人都闻到，时间很长，至少有五分钟，感觉到非常惊讶了啊！绝不是他家佛堂烧香这样的事情常常有啊。啊，我在最初学佛常常有这种现象啊，以后我跟参云法师住茅棚啊，参云法师问我在修学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感应，我说其他的没有，哎，但是有的时候感到闻到异香啊，是大惑不解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没啥想啊，我居住环境1公里之内没有人修佛的，确定也没有人烧香的啊，为什么我在房间里面读经会闻到异香啊？这参云法师告诉我，这是天人啊，看到你在这个地方读佛书啊，啊，他在那里恭敬致敬啊，他停住一下，在那里向你致敬啊，所以他身上有香气啊。以后我才明白这个。那么这些呢，特别是在初学帮助你增长信心的，这不思议的境界啊，增长信心啊，所以诸佛菩萨真的时时刻刻在帮助我， 只要我们真心在做，下面我们看第四句，何名究竟无分别啊，无分别上面加个究竟，为什么呢？若不是究竟呢，不能够契入境界，不能证果啊。为什么？大乘里面就无分别，这是一乘啊，一乘就加上究竟无分别了，不但分别执着没有，连妄想也没有。什么是妄想？我们用最粗显的话来说，就是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，不一定要有外缘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很容易引起起心动念啊。但是在没有外缘的时候也会起心动念啊。你一个人静坐啊，安安静静静坐在那个地方，他也会起心动念啊。我想这种经验我们同学们应该普遍都有啊。啊，起心动念呢，在佛法就是无名妄动啊。这个是属于微细的烦恼，是属于烦恼的根源啊。你会起心动念，到分别执着了，那烦恼就很严重，那是很粗很明显的烦恼啊，表现在外面了。起心动念还不形于色，里头起烦恼。所以我们要谈到用功啊，要想功夫得力，那你就要练习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啊。从什么地方下手呢？从不执着，从这里下手。你真正想功夫得力了，因为我们念佛如果功夫得力的话，就功夫成片了，你就决定往生了啊。这桩事情很重要啊啊，万万不能够疏忽。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还要那么坚固执着呢？一定不肯放松呢？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啊。也就是说你放不下了，是因为你没看破啊。那怎样帮助你看破呢？般若经上讲得好，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古人常讲人生如梦啊，人生如戏，你知道如梦如戏，你还执着它干什么呢？啊，所以金刚般若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看破。啊，你能看破这个分别执着，自然就淡化了。啊，你就不会呀那么样坚固的执着了，不再对这些事情认真。尤其是中年之后啊，为什么呢？距离晚年越来越近，啊，逐渐呢把这个生死四大啊逐渐能体会到了。这一生已经过了，学佛的人都知道我有来生，来生怎么办？所以会把来生的事情呢看得比这一生更重啊，这一生眼前事情呢容易放下了，不再执着了，不再计较了。这个就是人在这一生过程当中啊，所谓青年壮年啊，这个是中年老年，思想决定不一样啊。于是受过儒家佛家教育的啊，我们也能够啊体会到啊，即使他没有学佛没有念佛，但是对于儒家的修养很深，他临走的时候也非常安详，也有很好的瑞相啊。这是什么原因？他放得下了，他走的时候没有恐怖啊。啊，人死了啊，通常这一段戏两三个小时，他全身就僵硬啊。可是念佛的人，真正有修养的人，他死了之后甚至于七天二七十四天，他的身体还是柔软的。这什么原因啊？其实这个道理很浅显，人在临终的时候恐怖，我们常讲贪生怕死啊，这一害怕一恐怖啊，全身僵硬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就凡是走的走了之后全身柔软的，他走得很安详，他走得很自在，他一点恐怖都没有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没有恐怖的人不会堕三恶道啊。 啊，所以临命终时一慌乱一惊吓，麻烦就大了。啊，这个时候真的六道里面你要往哪一道去，关键的时候啊。那么也有这种情形我们都曾经遇到过啊，这个亡者几个小时之后啊，真的身体已经僵硬，这个面相很苦很痛苦不好看啊。如果他的元殊身啊遇到好的同参佛友，大家给他了念佛，我们一般讲助念啊，念到七八个小时，念到十几个小时再去看呢，哎，他身上软了，他面孔很好看了，这个效果就非常殊胜了。啊，这些事情我想有不少学佛的同学啊，你去送往去帮人助念，你都亲眼看到啊。真有作用啊。啊，现在我们明了啊，从这个江本胜博士这个水戒经实验里面证明到了助念，比如说这个朋友距离我们很遥远啊，我们听到这个讯息，每一天在家里面恭恭敬敬念佛给他回向，这个力量大到啊，为什么呢？念力超越时空啊，再远通通能达到，不可思议啊。啊，那在华严经上呢，这些事情佛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心想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啊，没有时空的限制啊，没有空间就是没有缘尽，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啊，我们在这里诵经念佛给他回向立刻就达到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人走了以后他究竟到哪一道去了我们不知道，如果我们常常怀念他，常常诵经念佛给他回向，对他有没有好处呢？肯定有好处，好处多多啊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这个事情要真做啊。决定不是迷信啊，决定不是无效啊，纵然我们这个朋友真的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我念他还是有效啊，真的对他有帮助啊，我对他有帮助，他 他对我也有帮助。这些道理果然参透了，搞明白了，你就知道佛在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是真理呀、啊。心想变法界虚空界，你一念善，善变虚空法界；一念恶，恶变虚空法界。为什么不想善？为什么要做恶？到最后果报自己承受啊。啊，小人要害君子，这中国古书上都有说得很明白。能不能害君子呢？不可能。你能够害他的，顶多你只能害他生命，你把他害死，但是身不是我，身是我所，我受不受害呢？不受害，我所受害。这生害死了，实际上你害死了他呢，真的成就了他了啊，他的境界往上提升了。人间这个生死了啊，他的灵呢升到天上去了。你看看，你害他，实际上是成就他。这个事实真相，谁知道？要不是佛菩萨在经上教导我们呢，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到。啊，所以小人成则君子成啊，小人成就害这个害君子啊，君子成就是这个德行呢、啊、向上提升啊。啊，因为他的被害是冤枉的，他没有过失啊。这个话很不好懂，只有诸佛菩萨才能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那我们真正修行要抓住纲领，要抓住原则，要遵守方向。啊，能够在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，先学着不执着。 为什么呢？一切法因缘生，每一个人都有过去生，都有未来啊。这一生的行业，包括你的思想啊，你起心动念，你想的是善还是恶，你造作的是善是恶，跟前生都有密切的关联。所以习气啊，要把习气转过来，那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！啊，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。要认真呢去磨练自己啊，放下分别执着，然后你才能够把起心动念扶住。啊，所以下手之处的时候呢，要从执着啊，与一切法不再执着。什么都好，随缘而不攀缘啊！啊，又何况这事实摆在我们面前，个人因果，个人自己承担啊，别人没有办法代替呀、啊。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。也没有办法代替阿难尊者受难了，也不能代替释迦族遭琉璃王灭门的惨案。我晓得，不是不知道，琉璃王灭释迦族，释迦牟尼佛头痛三天，没有办法啊！那是释迦族前生造的业啊！这一生呢，一定要受果报啊！他不受这个果报，他这个罪业消不掉啊！一定要受果报啊！所以我们稍稍理解事实真相之后，我们才晓得，我们这一生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！李老师教导我们：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除这一条路之外，肯定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！为什么呢？条条路都是轮回路，都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现在就是问西方路你要不要走，你如果要走，那事出世间法你统统要放下，要舍弃。你要不舍弃不放下这一条路的时候，你走不通啊，你有障碍呀、啊！啊，当然不但是执着我放下了，最好你要分别也放下啊！你要放下执着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常讲啊，凡圣同居土。如果你再把分别也放下了，那你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土。如果把起心动念都放下了，哎呀，那高了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是十报庄严土。善导大师讲啊，三土四辈，这个四土三辈九品， 总在于语言不同。这个话讲绝了啊，讲的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，真的是这个样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不要放下啊？这个地方诸位同学又要听清楚，放下不是四放下，是心里头放下啊，不要听错了。好了，我工作也放下了啊，再过几天说法师啊，我现在没有钱，我现在没饭吃了，怎么办？你叫我都放下了，那你就搞错了啊。生意还是要照做，钱还是要去照赚，家还是要照养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是在世间法是你的责任，你要尽到责任，心里头不要有挂碍，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，这你就真放下了啊。所以放下不是讲事，是讲心啊，心里头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。心净则佛土净啊，不是叫你身放下啊，身放下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心上不染着，那你就超越三界了。今天时间到了。